好，我先 share screen。好。好，这样是差不多可以开始啊！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主学，还是看这个教母书信。那么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根据这几个原则，上文下理、以经解经，还有观察、解释、应用。我们这次讲的是这个提摩太前书，还有后书，还有提多书，因为这几本书都是关于这个教会牧养啊，这些一些的事情，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他们在保罗这个第一次作监之后，在马其顿服事时候写给他们的关于这个以弗所教会，还有这个格里利教会他们的这个服事的需要。那么他们有些相似地方，但是我们要有一点不同的重点，每本书。那么提摩太前书，我们着重的是教会，神的教会，讲到这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各个方面的这个教导，关于异端呐、关于敬拜，关于祷告，还有这个牧养教导，以及这个还有关于教会不同群体的服饰，还有最后的勉励。那么提摩太后书我们着重讲这个神的仆人，就是神这个领这个传道人，还有教会的领袖，还有信徒这个他们的特质。提多书我们会着重在信徒方面。那么就讲到这个提摩太，教母书信，在这个监狱书信之后，所写的，保罗一共写了13本，那么，可以分成不同的这个 group，我们以后可以继续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最早写的这个圣经，那么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书、罗马书是在后来第三次旅行所写的。我们去年年底时候看过这个监狱书信，格罗西菲里面菲利比书，都是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做监守所写的。好，那么我们着重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第一章上周讲过是关于这个侍奉，那么第二章我们就讲到这个神的仆人、神的工人，他们的这个形象。好，我们上一章讲到的是侍奉的根基，是因为这个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边，这个保罗给提摩太讲到，他说一些这封信是根据神生命的应许，这个根据也是从他们祖先所传下来的同一位神，所以我们也相信这同一位神，并且我们要用这个清洁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在，现在来继续来，相信，并且为像保罗一样为福音同受苦难，并且靠着圣灵能够守住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这样的真道，继续来有在今后神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时候，能够继续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向神来交账。那么第二章主要是讲到服事的这个神的仆人、神的工人的这个形象，会讲到主要两点，一个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段是主要讲这个无愧的工人的形象。那么我们服侍神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够如果有这两个形象在我们的心里边，那么我们可能就会 更愿意更好的来服侍神。那么就下面看这个经文，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段。第一节讲到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你要我同受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这边就提到一个我们服侍神的这个人的这个形象，神的仆人的形象，就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那么第二章这边是应该是接续第一章后面讲到这个保罗虽然在罗马坐监的第二次被抓，因为这个那时候尼禄王迫害基督徒，开始来这个迫害，很大的迫害了基督徒。保罗也是在那时候在马其顿传道的时候被抓，然后又再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嘱咐他。那么在这里虽然他很多同工已经离去，因为保罗被抓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那时候还有阿尼瑟姆在罗马继续来寻找保罗，而且来服侍保罗。所以保罗在第二章就接着前面第一章讲到要继续勉励这个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这个恩典上刚强起来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常常的会软弱，会有在各种落在各种的境况当中。甚至保罗他见到这个同工走开离弃他，他可能会也有心里也有不同的这个反应。但是我们要在这种情况当中就能够要按照这个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能够刚强起来。那么保罗在这里也是鼓励提摩太，我想他也是在当时受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因为在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这个挑战，有异端呐，有这个争论呐、争辩等等的挑战。而且提摩太当时年纪可能才30来岁，那么在以弗所教会有在当时在马其顿的亚细亚是最大的一个都市，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异端异教，各种各样的信仰在当中传扬传播。所以提摩太有很大的这个挑战，而且他后来看到保罗又被捕抓到这个罗马，那么他我想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挣扎软弱的时候。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这是第二封书信，继续的叫他来坚固他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能够刚强起来。那么第二节保罗就继续讲到这个要提摩太把这个教训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我想这一节里面讲了，其实讲了这个四代人，是第一代是保罗，那么在见证人面前，在各种的聚会当中，提摩太也在场，所以提摩太也听见保罗的各样的教训。那么提摩太算是第二代这个传道的这个信徒。那么保罗就要把提摩太把他所听见的，从保罗那里听见的，在许多正经见证人面前所讲的这个教训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想这是第三代，就是那些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这些人。我想保罗没有说是这个跟提摩太关系好的人或者是跟提摩太这个更熟悉的人，而是说要交托给那这个忠心能教导人别人的人。所以第三代是能教导的这些人，那么第四代就是指别人的人，就是最后能够忠心教导的，又把这个教训能够传给这个别人就下一代第四代 这个基督徒，所以我每一代的这个传扬这个真道都是借着许多的这个仆人，神的仆人，神的这个传道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最重要是找到这些能够忠心教导的人，能够把神的这个真道和信息传扬给更多的人。所以保罗就在这里，一是要提摩太刚强，二是要把这个教训交托。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要准备同受苦难。后来这个提摩太也是做过监牢，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过，提摩太后来也坐监。我想作为这个神的仆人，也常常有这个要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我想在特别是在当时受迫害的时候，受罗马这个帝国迫害的时候，会受很多的苦难。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想可能在美国稍微好一点，那么在其他世界别的地方，特别是在这个阿拉伯或者这个那些地方会受到一些逼迫，但就是在美国的话，我想可能也会越来越受到一些的逼迫或者影响，因为这个时代就像牧师今天讲到了，是个后现代的时代，任何你坚持这个基督纯正的信仰，就可能会越来越受到这个逼迫和不同的这个对待，所以我们也要像保罗勉励这个提摩太一样，准备可能会受到的各样的苦难或者是影响。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提到的这个基督工人的仆人的这个一个形象，就是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那么后来后面三节保罗就用这个三个例子来讲这个怎么样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么第四节讲到，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么我想保罗是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当兵，是讲到这个罗马他们的当时的文化，他们要打仗啊，要派这个罗马的士兵到各处来驻扎，甚至在这个马其顿，在耶路撒冷等等，所以在军中当兵的就不要被这个事物世上的事情所缠扰。如果被缠绕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他这个听从这个将领的命令，而最终的目的是要来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也是要不被事物缠绕。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世上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家庭儿女，包括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服侍的中心还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叫招我们的我们的主来喜悦。第二个讲到这个场上比武，应该是讲到这个希腊的文化，他们有这个马拉松，有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在运动会上的比武一定要按照这个规矩，按照当时胜负的比武的规矩，这个规矩不就是也是讲到他们要做很多各样的训练，包括我们现在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这些竞技的这些运动员，他们要经过常年的这个训练，要控制自己的各样的饮食，各样的每天的睡觉起坐规律等等，都要按照这些规矩来做。并且也要符合这个竞赛的这些规矩，如果吃了这个禁药啊，或者是有各种不同不法的这个行为，可能就会受到惩处， 让他们的这个所要参加的这个比赛，他们就会被禁赛等等。所以保罗是用这个比赛在奥林匹克，在希腊那时候的这个竞技的运动来做比喻。那么我们在场上比武，那么就要按规矩，而且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这个冠冕。那么我们在今生的这个生活也是我们在世上在服侍神的路上，那么也是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正道来行，最终在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这个生命的冠冕，能够向神交账。第三个这个比喻就是关于，我想是当时他们犹太人或者是耶路撒冷那边，他们的农夫他们种地，那么这个农夫他们种地就要非常的劳苦劳力，一年四季要看时间，要看这个天气，最终目的就是要得着粮食，要付上代价得到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粮食。所以这一段就是保罗来用这个三个不同的方面，无论是当兵在像罗马军兵一样，另外一个是在希腊像这个竞技场上的比武的这个运动员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这样这个犹太的这个农民在田里劳碌一样，都要付上代价，都要专心让来追寻这个世上的道。所以这个保罗给我们的这个形象，做神的信徒，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工人的，就像要这个做耶稣的精兵一样，像当兵，像比赛，像做农夫一样，能够来讨神的喜悦，来坚守神的道，能够把神的这个正道也能够传扬的更远。所以保罗这边第一章这一段就讲到神仆人信徒的这个倾向，就是要让我们愿意来，我们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好，后面这个保罗继续的讲就到这个福音的这个事情，因为传扬神的道最终就是传扬这个神的福音。所以第七节讲到，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让我们继续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神的工人，来传扬这个神的这个福音。第七节就讲到他要提摩太，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来常常来思想神的这个真道，神的福音，而且神也会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各样的聪明，各样的智慧，让我们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真道。第八节讲到纪念，前面是思想，后面纪念就是重复这个福音的基本的内容。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神拣选的这个犹太人亚伯拉罕的这一族大卫的后裔，是他们神所这个创世以先所预定的这个计划。那么神这个耶稣基督也是按照神的这个旨意经受了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苦难， 然后从死里复活，再解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这个最基本的信息，就是是神所预定的这个计划，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然后受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其实是这个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的最基本的这个信息。那么保罗第九节就提到他前面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受苦受难，也讲到他自己，想到他自己也是为这个福音受苦难，他多次的被逼迫，那么甚至两次坐监，前面一次是因为犹太人控告他，他就上诉到罗马，在罗马这个坐监，后来写了监狱书信。那么现在是因为这个尼禄王的迫害，然后呢第二次到在罗马坐监，像这个犯人一样，而且第二次比这个第一次受的这个苦可能更多。第一次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还可以有人来探望他，而且可以在外面住在房子外面，房子里面像只是软禁一样，而且可以接待各样的信徒，还有帮助别人来传福音，来接受主。那么第二次就是住在这个地牢里边，非常的寒冷，那么真正的像这个犯人一样被捆绑。但是保罗虽然在这个苦难当中，他却没有这个消沉，没有埋怨，没有抱怨。那么第二节后面讲到神的道却不被这个捆绑，那是因为这个神也借着各样的情况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我想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历史正好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被这个罗马人罗马这个帝国逼迫，从这个第一世纪末一直到第三世纪一直被逼迫，但是神就借着这个逼迫的这个过程，借着这些信徒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见证，还有他们的各样的爱心，让这个最后罗马帝国接受这个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教。这样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保罗在第四节就讲到，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那个选民也应该是指不只是这个犹太人，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更是指这个所有的新约的这个信徒，要凡事忍耐。因为保罗知道神的计划在这个必能够成就，所以他后面讲到要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只要按照神的这个旨意，按照神的这个应许来做，那么来尽我们的本分，那么神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让这个基督耶稣的救恩还有神的永远的荣耀被我们所相信的人能够看见。好，这一段就是讲保罗来叫提摩太继续的在他传道的服事当中来思想这个福音，思想这个真道，能够凡事忍耐，继续的把福音和救恩还有这个神的恩典来传扬。好，下面一段就讲到，这是可能是当时的一段的赞美诗或者信经。十一节讲到，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按照这个的 经文，可能就是当时的一段赞美诗或者是信经，表明这个凡事忍耐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样。因为我们虽然受到苦难，就像我们跟这个耶稣基督同死，不但是钉死我们的老我，也是能经历了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所受到的这个苦，那么最终我们也必与他同活，就也像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里面讲到，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着荣耀，我们一同这个忍耐，那么最后将来也必与他一同作王，就这样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四节里面写到的。这是从正面来讲，如果和神一同的经历耶稣基督，与他同死同复活，那么我们也必然将来与他这个一同的作王，看见神在勇士里面的荣耀。好，那么从后面十二节后半部分就讲到这个负面的，如果我们不认他，那么他也必不认我们。我想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在也讲到，我们不认识不承认主的名的话，那么我们神主在神的面前也不会承认我们。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能够忍耐，不能够忍耐到底的话，在恩典中失落，那么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在神在面前交账的最后的时候。好，第十三节讲到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必不背负自己。我想这也是我们救恩的这个保证。那么我们虽然软弱，我们可能会有一时的这个跌倒，不认神，不认耶稣基督，但如果我们是这个真正的相信，并且是被神所真正拣选，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那么神就不会背负他自己的这个应许的应许，还有他的拣选，因为他是这个可信的，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会这个得救。虽然我们会跌倒，虽然会暂时的失败，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相信神，是被神所真正拣选的，那么我们还是在最后会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可信的，是不能背负他自己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神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美善。我们真正相信他的人，那么就还是会回到这个神的面前。好，前面一段就讲到，主要是讲到这个主的神的这个工人的形象，就是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来忍耐，来去传扬他的这个福音。那么后面一段保罗会提到这个基督工人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做神无愧的工人。那么第十四节是，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保罗在这里面，第一是要提醒提摩太要继续的来教导，来吩咐，来嘱咐会众， 不要为这个言语来争辩。那么这个应该是指当时因为这个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那么希腊的哲学啊各种各样的理论就是喜欢他们很喜欢来辩论，还有这个传扬他们自己的这些不同的学说。我想可能那时候在教会里边也会有这个影响，那么就会常常的在教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争辩，甚至是言语上的辩论逻辑啊等等是希腊罗马这方面的争辩。那么保罗提醒提摩太，就是要教导弟兄姐妹不要为这些不是神的话语，不是神最基本真理来争辩，因为这个对人对信徒对教会都没有益处，只会这个败坏听见争辩的这些争辩的人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也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可能可以来思考来这个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事情来有些争辩，包括对这个圣经的翻译啊，对圣经的这个甚至某些不同的理解等等。但是我想如果只要不是这个基要的真理，那么我们就或许就没有这个很大的必要来争辩。那么争吵甚至是这个辩论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没有这个好的见证，既不能驳倒对方，也让其他听见的弟兄姐妹看见这个教会好像不是很这个和谐，没有这个爱，没有这个宽容等等，会这个影响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生活。所以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的教会的讨论当中可能也会引以为戒。所以我想这个牧师让我们这个每次主日聚会来读这个主导文，来读这个使徒信经，我想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是什么。真正的这个核心其实就是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只要我们这个讨论的事情如果跟这些最基要的真理使徒信包括使徒信经里面讲的最基要的经义真理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们可以放下，或者不要做这些无谓的言语的争辩，可能会就可以在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做更好的这个见证。十五节，那么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要这个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就像前面讲到的，像做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精兵一样，要讨这个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那么如果我们尽力在神的面前借着这个神的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赐来做这个神的工的时候，而且是来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或许就能够毫无羞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能力有限，我们的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个性，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不能够这个做得完全，不能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这个得到益处或者是被造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按照这个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竭力做工，并且像 后面这节写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道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这个问心无愧。那么按照正义分解，就是用这个正确的方法和态度来解释神的话，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解释圣经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上文下理，还有以经解经。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神的这个真理来解释，并且有这个这个很好的这个态度，谦卑的态度，因为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学习的仆人，那么都要得到神的这个恩典的恩赐，让我们来讲解这个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可能由于这个认识的程度不够啊，或者是经验不够啊，不一定能够一次就能够讲完讲全。那么但是我们有谦卑的这个态度，愿意来学习来接受神的这个教导，还有弟兄姐妹，还有牧师等等各样的他们的这些分享，那么就能够把这个神的真理能够更好的来讲出来。所以这里就提到做神的仆人工人这个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这个无愧的工人。好，保罗就下面接着讲给这个提摩太的一些嘱咐，十六节关于这些继续讲这个争辩，还有这个虚谈。十六节，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弥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好，这边就是保罗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要远避当时的这个世人的这些虚谈，就包括家谱啊，包括各种的这个哲学，各种的其他的这个宗教。那么这些人如果没有这个 focus， 没有着重在主的基要的真理上面，最终的结果就会进到这个更不敬虔的这个地步。他们的这个例子就是讲到许弥乃和腓力图。那么许弥乃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提到，神把他交给这个撒旦，就是逐出教会，要保罗把他交逐出教会。腓力图可能也是跟他许弥乃是一块的。那么他们所传的就是说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想那时候因为教会里边这个初期教会他们这个非常希望这个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可能在那时候这些人就说这个耶稣基督因为等了很长时间嘛，他们可能会讲一些这个反面的话，说这些事情复活，也就是到底有没有复活，复活的事情有没有真正的成就，那么主耶稣会不会真正的再来等等。所以在可能在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坏的这个不好的影响，败坏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这个信心。那么保罗就把他们做这个例子讲出来，所以要提醒提摩太要远避这些虚谈。好，十九节，保罗继续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那么保罗在这边就从有一个转折，讲到 这个神的根基立住了，因为神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也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里边也讲到，是真理的根基，就是这个教会，而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神已经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按照他的这个计划和应许已经记住了，而且这个神主会认识这些随侍他的人，那么是也是回应这个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主的拣选，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他所爱的这些信徒，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这个主会认识他所拣选的这些人，而且是凡是称呼主名的必离开不义，这是从这个以赛亚书52章11节讲到的，真正这个神的这个信徒，他会在他的生命中就会有这个表现出来，会离开这些不义不虔的这个事情，与这个世人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成为这个教会的一员，成为这个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到这个神已经拣选他的仆人，他的这个信徒，而且真正是相信神的人会离开不义。那么后面保罗就用这个金器银器做一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形象。20节讲到，在这个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这个卑贱的。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子用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人，保罗就是用这个器皿，金器银器或者是木器瓦器，那么他是在这个教会里边，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那么就是根据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给我们的看见，如果我们选择来自洁，来脱离卑贱的事情，那么神就会帮助我们做这个贵重的器皿，能够更加的来圣洁，更加的被主来使用，可以行各样的这个善事。所以保罗就是用这个金器银器来做一个比喻，因为神已经拣选他的人，他说要这个所爱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主子民，来到教会当中。那么我们到在教会当中，我们其实我们也有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这个恩赐，我们也有选择，如果我们愿意来自洁，来脱离这个卑贱的事情，那么神就也会让我们成为这个贵重的器皿，来更多的为神所用，来行神所预定让我们这个行的各样的善事。好，那么最后保罗就勉励这个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之所以这个要成为这个贵重器皿，那么一点就是要逃避，从负面来讲就是要逃避这个私欲。那么这个私欲就是包括我们的各样的情欲、各样的骄傲、各种不顺服神的这个心思意念，而且从正面 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倾心祷告来接受这个神的与神的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这个恩典和保守。而且保罗这个提醒提摩太要逃避那些不好的事情，而要这个追求好的，特别是属灵的这个同伴，一同来祷告，来亲近神，那么可以互相的来勉励，互相的这个造就，最终就是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能够有神的这个样式，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后面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23节、24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再次讲到这个，不要增进，不要这个辩论，因为我想可能在当时实在是受这个罗马希腊的文化影响，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争论，为哲学啊，为各样的论点，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在教会里面的影响见证就不是很好，而且会容易把这个血气肉体的这个私欲带出来，那么不能够造就人，也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所以保罗是要提摩太来放弃，来逃避这些争论，这些无关紧要的这些学问，专门专注在神的这个心意上面。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那么我想也是跟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我们要温柔温和的待他人，那么就有机会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教训更好的传给其他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某个小事情来争辩的话，光可能不但不能驳倒对方，也不能来为主做更好的见证。所以要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要温温和和的来对待众人，存心忍耐，就像他自己在前面提到的要为选民忍耐，万事忍耐。好，后面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或者生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是还是这个愿意这些犯错的甚至跌倒的弟兄姐妹，虽然可能会警告他们，会把他们逐出教会，但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他们能够挽回。这里边就25节讲到用这个温柔心来劝诫，那么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血气来辩论，或者是来争辩，那么借着这个我们温柔的这些劝导，或许神就让他们看见，就愿意悔改，可以重新的认识这个明白这个真道。那么所以保罗对弟兄姐妹，对教会，其实是还是，虽然我想在很多这个书信里面看到他好像非常的严厉，特别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但我想保罗的最终的这个目的还是要这个让弟兄姐妹来回转悔改，甚至包括把他们这个逐出教会，那么最终的目的也是让他们在这个世上遇到这个挫折以后，重新回想到这个教会的爱，弟兄姐妹的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重新回转， 归到这个神的面前。所以二十六节讲到叫他们这些被魔鬼掳去的也能够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络，重新回到这个神的这个面前。我想这个也是非常像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历史里边讲的一样，虽然这个基督徒在当时受包括这个犹太教，还包括外邦人，还包括罗马帝国各样的这个古代各样的这个折磨压迫但他们就是靠着这个神给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在当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艰难面前继续的来忍耐，继续的用温柔的心来对待当时的他们周遭的这些人他们也没有做这些起义啊或者是政治的运动是用这个温柔的心爱心来帮助当时的这个社会上的特别是苦难的其他的遭受苦难的人。而且当时我想是有很多的这个罗马帝国呢就有很多的征战啊，甚至有这个各样的这个瘟疫在当时流行只有这些基督徒愿意出来去服侍那些遭受苦难遭受兵乱遭受这个瘟疫折磨的人，那么最终就是借着这些爱心这些温柔的这些忍耐的这个行为见证让这个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最后翻转过来接纳这个基督徒最终成为这个国教。所以保罗也是借着这些来劝导这个提摩太。那么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一段讲到这个基督工人基督仆人的这个形象，一个就是讲到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另外一个是做神无愧的工人，能够为这个神来传扬他的这个福音包括刚强壮胆，能够把我们的所学到的教训能够教托能够教导的人，也能够凡事忍耐这个温和的教导也不为这个言语争辩，能够按照这个正义分解真理也是最后提醒提摩太能够自洁，作为合族使用的这个银器逃避这些卑贱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各样的这个私心情欲，能够和这个真正追求神的人一同来祷告来仰望神的恩典。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基本上这一章主要就是讲这个保罗给提摩太的建立这种基督仆人工人的这个形象，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另外一个是做无愧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神的工人，能够为神传扬他的这个教训。好，大家几分钟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可以讨论？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讲到那个这个器皿，讲到贵重的器皿，这个卑贱的器皿，那你就说这里是不是说瓦器和这个就是卑贱的是吧？就说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7节就讲到，就说我们 就是说保罗讲的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当这里的这个宝贝就是讲神的救恩，就是说所以说在那里的瓦器当时是比喻我们了，是吧？就是在那里，就没有说，没有说好像是一个卑贱的这个器皿，所以这里你有没有什么解释？就是卑贱的瓦器是不是一个，就是卑贱的，或者是不好的？
对，我想这边这个二十节，这个是讲在大户人家，就是说，在这个贵族他们家庭里面有各样的金器银器，有这个木器瓦器是贵贱的，所以做不同的用途。金器银器是上好的，可能做招待更好的这些贵客。我想这是指在这个当时的大户人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想保罗后来是提到的，这后面是应该是讲到教会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像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大户人家里边，那么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原来是木器瓦器，那么只能做木器瓦器做的卑贱的事情。那么在教会里边我想不一样，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神拣选我们，这里讲到神认识他所拣选的人，而且是我们总要离开不易。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神的借着神的恩典，神的恩赐，那么我们就会有这个选择的这个余地。我们虽然我们以前可能是木器瓦器，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自洁，这里讲到自洁脱离这个卑贱事情，就会被神来使用，成为这个贵重的器皿，成为金器银器。我想可能是这个意思。这个木器瓦器原来是讲到，因为是在世上，在世俗里边，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就好像不能够改变。那么在教会里边，在神的恩典恩赐当中，那么我们如果愿意来跟随神来自洁，我们就可以脱离那种情况，成为这个神合神心意被神使用的金器银器。
我的感觉啊，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边讲到二十节，讲到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接着二十一节，他就解释什么叫做卑贱的器皿。二十一节他就讲了，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二十跟二十一节要连起来看，这边他讲到卑贱的器皿并不是代表这个器皿的服饰比较小，或是这个器皿比较不显眼，在教会比较不显眼，或是这个器皿在教会好像没有什么用。他这边的卑贱讲的是不洁，讲的说特别讲到就是沾染污秽，比较喜欢二十二节又再一次的解释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这个卑贱的这个定义就是指着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不要再用我们人的私欲在那里服侍神，会造成教会里面的不洁净。这个第三小组现在也在读利未记，利未记最根本的道理就是讲到神的圣洁，因为在利未记里面一再的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耶和华一直这样的吩咐他的子民，你们要圣洁，我们是圣洁的。神用他的祭，用他的五个祭，用他的这个律法，用他的律例，用他的典章，用他的一些话 还有一些对祭司的要求，种种种种来介绍自己圣洁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边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他这边讲到卑贱，并不是讲到这个比较不显眼的弟兄姊妹，而是讲到不自洁。这是我一点
讲。好，
好，谢谢
。对，我想这边强调的就是这个怎么样成为圣洁。对，
一个整篇的话呢，主要是讲保罗对提摩太里面的要就是提醒他，也鼓励他要做工人啊，也是工，他就讲说是基督的工人，我们也是基督的工人啊。那我们讲是门徒也是一样的，就是 servant。那 servant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你的神啊。那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说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主啊。那救主都还是救主拯救我们，我们的主的话就是说我们那个主仆的关系了。那这里面也看到，我们如果说你看到章这几件章节里面的话啊，他是说要有正道，什么正道，要是真的是合乎圣经所说的啊。那保罗提摩太是保罗所带出来的，所以保罗在提醒他，要提醒他说他讲的这个真道啊，什么叫那真道里面他有一个重点啊，从主从死里复活啊。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他里面有写的啊，要有敬虔，然后呢温柔啊，所以这些呢就看我们看到当你是信主的人的时候，在七八九节那个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从那里面出发的生出来的是你的心的改变，灵里面的改变，灵里的重生，从那以后你才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往前走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神的道啊，还有他这边写的第十节，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啊，意思说我们对我们的第一基督徒，我们的同样的是信主基督徒，或是我们的我们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或是我们的同事、周遭的人啊，我们都还是要有凡事忍耐。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在传讲基督的真道的时候，不只是知识上的，而且是那个行为上的。那行为上从哪里看得出来？你可以就从你的敬虔，英文的 godly 就是说要合乎神心意的，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会想到说。What would Jesus say? What would Jesus do? 那你就会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想到你在圣经里面所教导你的，当你在查经的时候、读的时候，你就会一步一步了解神的心意啊。这样的话呢，哎呀，你加上这个，还有真的是也在我们的当中，当人家问你的时候、跟你争辩的时候，你用温柔的心讲出你所信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啊，这个很重要。也不需要去争辩，真的是你有争辩多深的争端，因为争辩是叫人家有那个从知识里面自高自大。那我们过去在做短宣的时候，有的人会问我们很尖锐的问题，但我们的态度一向都就是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所信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也告诉他们这是为什么我来向你传这个好消息。那至于说他们能不能接受，那是在神的手里。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知识，一个敬虔啊，还有一个敬虔就是一个行动啊，还有一个温柔，那就是你那温柔，你的态度啊。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不管是在你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在工作当中，人家看你，当你说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是会看你这三方面啊，不是只有知识。
好。谢谢梁导。